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大厨系的无限飞行号节目。真的，今天已经是大厨系了，明天呢就是大年初一。在这里呢，罗文辉先向你拜个早年，祝愿你在新的一年呢经验神的恩典更多，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头呢，你能够体会神天天与你同在。那今天呢，在大厨系的时间，我也是跟往常一样，会为你播放一些好听的歌。那今天我选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呢，它会教我们怎么去看自己，看得正确一点，不要自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好的。那到底是什么歌呢？待会儿你听就知道了。另外呢，也会给你读圣经。今天读的经文呢比较长一点啊，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4章。那既然明天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啊，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来了，那今天你准备怎样过年呢？很多人呢肯定就要准备这个红包啦，准备这个压岁钱啊什么的。那小孩呢特别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啊，新鞋子啊，什么都是新的啊，又有这个糖果可以吃了，可以拿这个红包了等等。那么大人呢是怎么过年的呢？我们中国很大，不同的区不同的省份呢都有不同的习俗习惯，过年的一些做法都很不一样。你能不能来个短信告诉我你是怎么过年的呢？有什么特别的习俗是你住的那个地方或者是你的家乡特有的一些做法呢？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给你我的歌，
给你
我的歌。今天我选来的歌呢是台湾歌手赵传所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作词的人是李格弟，作曲的是黄韵玲。好，我们先来听听其中一段。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
我起初听这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呢，我已经被他的歌名给吸引住了。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很有趣啊。为什么一个歌手会特意说自己长得很丑的呢？那一般的演艺人呢，都希望别人夸他们长得美啊、漂亮啊、有风采啊，诸如此类。后来我才发现呢，哎，这首歌的作词人呢不是赵传他自己，虽然他是原唱者，原来的那个作词人是黄韵玲。那会不会是黄韵玲故意拿赵传来开个玩笑呢？明明知道赵传长得不俊不帅，所以呢就故意给他填了这首歌这个歌词，是不是呢？那么赵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哎，这首歌啊的确引起了我不少联想啊。无论怎么样，我还是觉得这歌是很适合让赵传唱出来的。正因为他的确长得不俊不够帅，而且呢这歌也说出了一个人与人相处的时候的重点，就是千万不要以人貌相啊，人不可以貌相。我们人呢都喜欢以貌取人，但是这是非常肤浅的做法。就拿你的样子来说，外貌啊，只要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伟人啊，或者是政治上的、文化艺术圈子的、学术圈子的、运动场上的、教育界的、金融界的等等等等，很多呢都不是美女俊男，只有这些表演艺术方面的人呢，名人才是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靠面孔来挣钱嘛。那就说明了，外表绝对不能决定我们的才干，也不能决定我们的内心的素质。还有啊，让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电台播音员里头呢，声音很好听的，通常样子都是不太美的。信不信由你啊。所以呢，我很丑，但是我做广播节目非常棒，这是绝对成立的。那今天呢，你会不会被你自己那个不太俊美的外表困扰着呢？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要去整容，只要你好好的用心发挥你的小宇宙，你还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对了，明天开始呢就是猪年开始的第一天了。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猪呢是很懒惰的、很蠢、很笨的一个动物，但是原来动物学家告诉我们了，这个猪呢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它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猪也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很丑但是我很聪明。从今天开始呢，你可以继续的吃猪肉，但是呢千万不要再说猪很蠢了。好，现在送给你这首赵传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是从不退缩。每一个 走着，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和自我。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有时激昂，有时低首，非常善于等候。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了，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仍在找机会要暗中逮捕耶稣，把他杀死。他们都认为不能在逾越节期间下手，恐怕引发民众的骚乱。此时耶稣在伯大尼那个曾患过麻风病的西门家里，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女人拿着一个精致的雪花石瓶走进来，瓶里盛着昂贵的纯拿达香膏。她破开瓶子，将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席上有些人很生气，他们问，为什么浪费这么贵重的香膏呢？卖了它还能得到一年的工钱，可以用来周济穷人。于是他们就严厉地责备那女人。耶稣却说，由他吧，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为什么责怪他呢？总有穷人在你们当中，只要你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帮助他们。可是你们却不常有我。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为安葬我而预先膏抹了我的身体。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福音传到普天下的哪个地方，都要纪念和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后来十二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出卖给他们。他们听犹大说明来意后都很高兴，答应付钱给他。于是犹大就开始找机会出卖耶稣。除酵节的第一天， 也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问耶稣，你要我们去哪里为你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呢？耶稣便派了两个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吩咐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就会遇见一个拿着一罐水的人，你们跟着他，他会进入一栋房子，你们就对房主说，老师问我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他会带你们到楼上一间布置好了的大房间，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准备晚餐吧。两个门徒便进了城，发现一切果然和耶稣所说的一样，他们就在那里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到了，他们正在席上吃饭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我一同吃饭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门徒都非常难过，一个接一个地问，是我吗？耶稣回答说，是你们十二个人中的一个，这人正和我一起在这个碗里拿吃的。正如圣经早已宣告过的，人子必须要死，但出卖他的人有祸了，那人要是没有生下来倒好。他们正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一杯酒，为这酒感谢上帝，然后递给门徒，大家都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用来确立上帝和他子民的约。这清流出来的血是为众人所献的祭。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会再喝酒，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他们唱了诗歌，就往橄榄山去了。耶稣在路上告诉门徒，你们众人都要离弃我，因为经上说，上帝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四散了。但我从死人中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到加利利去，在那里跟你们见面。彼得对他说，就是所有人都离弃你，我也绝不会离弃你。耶稣就说，彼得，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晚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说根本不认识我。彼得极力恳切地说，不会的，就是要我跟你一起去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其余的人也是这样信誓旦旦。他们来到一个叫克西马尼的橄榄园，耶稣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过去。耶稣从心底里难过起来，极其痛苦，对他们说，我的心被忧伤压碎，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跟我一起警醒吧。他向前走了不远，就俯伏在地祷告说，如果可能，就让那正等待着他的可怕时刻离他而去。他大声呼喊，阿爸，父啊，对你来说凡事都可能，请拿走这苦难的杯吧，可是不要按我的意愿，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回来以后，见门徒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 你睡着了吗？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跟我一同警醒吗？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诱惑。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耶稣又离开他们，重复之前的祷告。他再回来的时候，见他们还在睡觉，困得睁不开眼睛，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耶稣第三次回到他们那里，说：你们继续睡吧，好好休息吧。可是时候到了，人子要被出卖，交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出卖我的人来了。耶稣话音刚落，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带着一群拿着刀棒的人来了，他们是祭司长、律法教师和长老派来的。叛徒犹大事先跟他们定了一个暗号：我上前亲吻问候谁，谁就是你们要抓的，你们可以把他抓住押走。他们一到，犹大就走到耶稣面前，高声说：拉比！然后亲吻了他。其他人就抓住耶稣，逮捕了他。一个同耶稣一起的人却拔出刀来，朝大祭司的奴仆砍去，烧掉他的一只耳朵。耶稣问他们：你们带着刀棒来抓我，把我当作造反的暴徒吗？我天天在圣殿里，在你们当中教导人，为什么你们不在那里抓我呢？不过，这些事情发生，是要应验圣经上关于我的话。那时，耶稣的门徒全都撇下他逃跑了。有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身上只披着一件长长的麻布衬衣。那伙人要抓住他，他就甩掉衬衣，光着身子逃跑了。他们把耶稣押到大祭司的府地，祭司长、长老和律法教师已经聚集在那里。彼得远远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他和卫兵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在大祭司的府地，祭司长和整个最高公议会都在寻找指控耶稣的证据，好处死他。但他们却寻不着。许多人做伪证指控耶稣，他们的证词却互相矛盾。最后，有些人站起来做假见证，说：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殿，三天之内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殿。可是就连他们这些证词也是不清不楚的。于是大祭司在众人面前站起来问耶稣：你不打算回应这些指控吗？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耶稣却默不作声，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不是基督，那位受称颂者的儿子？耶稣说：我是。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上帝右边大有全能的位置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破自己的衣服，以示愤怒，说：难道我们还需要其他证人吗？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要怎么判？他们都喊：有罪，他是该死的。他们当中有的人朝耶稣吐唾沫，又蒙住他的眼睛，挥拳打他，并嘲笑说：向我们说预言呢？卫兵带走耶稣时，还扇了他的耳光。 这时，彼得在下面的院子里，大祭司的一个婢女走过来，见彼得在烤火取暖，就仔细地打量他，说：“你跟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却矢口否认：“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就走出去，到门口的通道上。就在这时，鸡叫了。那个婢女看见彼得站在那里，便对其他的人说：“那个人肯定跟他们是一伙的。”彼得却再次否认。不久，一些站在旁边的人跟彼得对峙：“你一定是跟他们一伙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发誓说：“我若撒谎，就被诅咒。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正在这时，鸡就叫了第二遍。突然，耶稣的话闪过彼得的脑海：“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说根本不认识我。”他就忍不住痛哭起来。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
好了，今天呢，向机长报告的题目到底要报告什么呢？请问今天我为你播的赵传唱的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其中呢，我就提到有一种动物，它常常被人误会，人家觉得这个动物很丑很蠢，但其实它是非常聪明的。到底这种动物是什么动物呢？第一是猪，第二是狗，第三是驴子。我再重复，我提到过一种动物，很多人误会了它，以为它是很蠢很懒的动物，很笨的，但其实呢，它是非常聪明的。那是什么动物呢？是猪还是狗还是驴子呢？知道答案的话呢，请你马上发个手机短信过来，你就可以拿到今年的一份纪念品了啊，很特别，因为明天是新年了，对不对？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同时请你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同时发过来，我才可以把礼物送给你的。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预祝你新年快乐，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